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8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
中国国家统计局原本要在10月18号星期二上午10点钟公布中国今年第三季的国民生产总值等一系列的经济数据，但是国家统计局的网站发出通知，称相关数据延期公布，通知未有讲出公布数据的具体时间，亦都没有给到推迟的理由。被推迟公布的数据包括了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产出月度报告、能源生产、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销售、零售额和房价、居民收支情况等。无独有偶，中国海关总署都推迟公布原定在上个礼拜五14号公布的每个月度的贸易数据，同样都未有给出任何延迟的原因。路透社询问中国国家统计局推迟数据公布原因，得到的回答是由于工作安排调整，但未有说明具体的内容。不过观察人士普遍都认为，中国官方推迟公布第三季度的经济数据的原因与正在进行的中共二十大会议有关。由于今年第二季的数据非常差，同比增幅只有 0.4%， 接近于零，因此第三季的数据格外引人关注。俄罗斯部队星期二10月18号再次对多个乌克兰城市发动空袭，被俄军击中的目标包括能源设施。泽连斯基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基里洛提摩申科表示，空袭三次都击中基辅的一个供电设施。基辅市长维塔利克利奇科指出，乌克兰首都发生多次爆炸，当地一个关键基础设施被击中。提摩申科指出，第列伯罗市一处能源设施遭到两次空袭，受到严重的损坏。日托米尔市市长表示，俄军空袭导致该市断水断电。泽连斯基将俄罗斯以乌克兰能源和关键基础设施为目标称之为俄罗斯的恐怖袭击。自10月10号以来，乌克兰三成的电厂遭到摧毁，引起全国大面积停电。他星期二在推文说，与普京当局已经没有谈判的空间。
乌克兰星期一10月17号表示，该国与俄罗斯首次交换了100多名全部为女性的战俘。俄乌战争目前已经持续了近8个月。乌克兰总统幕僚长安德烈·叶尔马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今日我们又交换了一大批的战俘，我们令到108名被俘的女性重获自由，这个是首次全部为女性的战俘交换。在星期一的每日演讲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出，交换战俘当中有96名军人，其中包括37名从阿速斯塔尔撤离的，另外12个人是平民。泽连斯基感谢这一次胜利的所有参与者，他说，我们捕获的俄罗斯战俘越多，我们就越早能够令到我们的英雄重获自由。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分离地区负责人丹尼斯普希林证实了这些战俘的交换，他说在同意交换的110个人当中，有两个人决定留下在俄罗斯。
俄罗斯军方说，一架俄罗斯战机坠毁在俄罗斯港口城市叶伊斯克的居民区。俄罗斯国防部说，这架飞机星期一10月17号在执行训练任务时，其中一个引擎起火，机组人员在飞机坠毁之前弹射跳伞逃生。当地官员说，坠机造成大火，使到阿速海畔城市叶伊斯克的一座多层居民大楼的好几层陷入火海。目前还不知道地面是否有人员伤亡。叶伊斯克有90,000人口，位于俄罗斯西南部，靠近乌克兰边界，有一座大型俄罗斯空军基地。俄罗斯国防部说，出事的是一架苏-34战斗轰炸机，俄罗斯在侵乌战争期间一直在使用这种双引擎飞机。克里姆林宫说，总统普京已经得到有关坠机事件的汇报，并下令政府官员提供所有必要的帮助。路透社报道说，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已经立案展开刑事调查，并向坠机现场派去调查人员。
欧盟希望调整与北京的关系，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
博雷利星期一十月十七号表示，欧盟应该更多将中国视为一个竞争者，并减少对佢经济嘅依赖性。博雷利领导嘅欧盟对外行动处在为卢森堡外长会议准备的一份五页的文件中表示，欧盟应该追求与中国现实和强而有力的接触。自2019年以来，欧盟一直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强劲的经济竞争者以及系统性的竞争对手。博雷利在星期一的部长级会议后对记者说，竞争对手的作用已经变得更加重要了。他说，中国现在发出的信息是竞争，以及中国的经济成功和对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影响力的渴望。欧洲应该通过洗脑技术和关键原材料的供应链多样化，以及避免新的脆弱性来减少针对中国的依赖性。德国情报部门负责人星期一十月十七号警告称，在柏林就是不是允许中国航运公司中远集团投资汉堡港口的争议中，中国可以利用它在关键基础设施上的股份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杠杆。政府消息人士称，德国绿党控制的经济部门希望否决中远集团收购德国最重要港口三个码头之一的股份，而社会民主党控制的总理府则偏向于同意这个收购。这个争议反映了一场更加广泛、更激烈的辩论，德国应如何减少对他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依赖。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依赖日益转环的威权国家的危险更为突出。中国敦促德国不要将正常的经贸合作政治化，更加不要以国家安全为由搞保护主义。在一场讨论一系列安全问题的议会听证会上，德国国内外情报机构负责人表示，他们没办法对中远集团的竞标进行公开的评估，但总体上敦促谨慎行事。德国联邦情报局负责人布鲁诺·卡尔在议会听证会上说，我们非常非常不赞同中国参与关键基础设施，并指出港口应该被视为关键基础设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咧收听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繁体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噶。咁而另外，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咧，你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习近平的20大工作报告对美以及对台湾的立场。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习近平的连任和清零之间的关系。有评论认为清零是相当于毛泽东的大跃进。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播出美国之音专访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谈论有关美国的外交政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波斯语部记者最近采访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谈论了伊朗抗议、伊朗核协议外交、乌克兰战争的最新局势、石油减产决定和拜登政府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关系，并且提及到美中关系和新推出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还提到了北京在中共二十大前夕出现的反对习近平的标语等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报道。
拜登总统坚称，在制止伊朗获取核武器方面，外交仍然是一个可行的选项。这种做法受到很多的批评，特别是伊朗境内外的反对派，他们要求停止谈判，恢复极限施压，或者是加大压力。美国是否相信伊朗政府仍然具有合法性，可以跟他们展开？
Well, there is no diplomacy right now underway with respect to the Iran deal. We are at an impasse right now, and we're not focused on that. Yes, the president.
目前在伊朗协议方面并未有展开任何外交，我们这个时候处在一个僵局，这个不是我们的关注点。是的，总统仍然是相信真正重要的是不让伊朗实现核武器能力。总统希望通过外交来做到这一点，但是目前外交并未有向前推进，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相距太远，无法和伊朗接近达成协议，他们提出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要求，远远超出了全面联合行动计划的范围以及界限，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不是关注点，关注点是明确表达我们将继续让伊朗政权为他们对待本国公民的方式而承担责任，这些公民试图和平抗议，我们亦都将会让他们的声音明确地表达出来，我们过去通过制裁是这样做，我们今后仍然是会这样做，但是这个才是关注点。在星期三，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提到了拜登政府支持伊朗人民的步骤，比如是实施制裁，还有用于互联网的豁免。他说他是引用的是他的原话，这个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制止每一颗的子弹或者拦下每一根的警棍，不过在德克兰的街头大家是正在是死去，现时是不是到了美国应该采取更多措施的时候呢？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look at our options going forward to hold the Iranian regime accountable.
美国将会继续探讨我们今后的选项，让伊朗政权承担责任，我们过去是这样做，大约就在上个星期，我们将会继续探讨今后的选项，我们将会同该个地区内外的盟友以及伙伴共事，继续是这样做。而这届的政府未有任何同伊朗反对派领袖系或者是反对派会面的计划。科比的答复话：我未有任何可以奉告的日程安排。而美国是不是向乌克兰提供具体的帮助以抗击伊朗的无人机，除了制裁伊朗无人机产业之外？
We have been providing the Ukrainian military a full range of capabilities to help.
我们一直是向乌克兰提供范围广泛的能力，来帮助他们更好地自卫。我们之前曾经是就知道过这些无人机会被带入战场，当时我们公开讲俄罗斯方面正在去德克兰购买他们，他们能够发挥几大的因素仍然是有待观察，但是明显的就是他们是有杀伤能力，因此总统在跟泽连斯基总统通话的时期是讲到了事情之一是额外的防空能力。就在这个星期你可以看到在布鲁塞尔国防部长奥斯汀又举行了一次联络组的会议，在该次的联络组会议上面，一些国家比如是德国亦是西班牙同意提供一些额外的防空能力。我们亦都将会看一看如果有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来改善乌克兰的防空，我们亦都会是这样做。当在谈到欧佩克家作出的石油减产决定，美国是否会同沙特阿拉伯正面对抗呢？在这方面有没有任何决定或者是时间线？而科比回答话，总统已经是要求我们作为一个团队审议这一双边关系，看看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来确保今后的双边关系能够符合我们的利益。所以他是希望全面来看到这个问题。他还希望有时间和国会议员交谈，这个时候并不是所有的议员都是在华盛顿。因此就好像沙利文几日之前所讲，审议这个双边关系的工作目前正在进行。 在这次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来进行，由工作人员来进行，在今后几日以及是几个星期里面，我们将会将这种的讨论扩大，包括是国会议员，总统希望是确保他们能够是好好地利用范围广泛的观点、视角和选项。由哪一个作为协调人，时间的框架又是怎样呢？科比回答说，这个不是某一个协调人的问题，这个不是好像那一种最后会产生某种主要文件的正式审议程序。总统是希望他的团队看一看我们应该是如何重新校正这个的关系，他还希望考虑进国会议员的观点，我们是会这样做。而至于关于乌克兰，一些美国专家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利用最近的升级以及核威胁，目的是只是为了恐吓逼乌克兰谈判。你是否是认为普京是出于虚弱而升级？你有几大的信心认为欧洲领导人不会在压力之下破裂强迫乌克兰谈判？科比回答说，我可以告诉你，普京采取的行动显然不是一位自信的领导人，一个确定战争将会如何打下去的领导人所采取的行动，这个是残暴、是血腥的、是丑恶的。而且正如总统已经讲过，这个是包括了战争罪以及暴行，他蓄意是攻击平民目标，试图杀害乌克兰人民，更加不要讲试图杀害乌克兰军人，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充满恐惧，他正在取得是相反的效果，他已经帮助将北约团结起来，他已经加强了国际社会的决心，而且他绝对是没有让乌克兰人民的心中充满恐惧。在周末袭击地铁之后，你可以看到他们在唱歌，他们走上街头，他们是勇敢的，他们是能干的，他们是坚定的。美国以及我们在全世界的盟友和伙伴将会继续向他们的武装部队提供安全的援助，提供让他们自卫的能力。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只是有这个星期的布鲁塞尔联络组会议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看到的是只有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团结和坚定。不单是欧洲，世界各地的国家，他们都尽自己的所能，做出自己的决定来支持乌克兰，而且继续支持。记者问，你是否是看到有任何的迹象表明白俄罗斯军队有可能加入俄罗斯从北边入侵乌克兰？假如他们参与，会对战场局势以及是乌军自卫的能力有几严重的影响？科比说，我们还未有看到白俄罗斯军队正在准备加入或者是将要加入的迹象，我们显然是在这里尽我们最大的能力来保持关注，我不想提前去揣测这个可能意味着什么东西。清楚的就是在乌克兰境内由乌克兰俄罗斯领导人指挥的军队如果有任何的增加，显然都是值得关切，但是我们现时还未有走到这一步。在普京威胁使用战术核武器方面，你又是否看到任何的动向？科比表示，我们正在尽我们最大的能力来保持关注，我们还未有看到有任何的迹象显示普京已经作出了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是核武器的决定。不理是不是战术的，我们还未有看到他的军队有任何的迹象显示他们正在准备使用这些武器。我还想补充的就是，我们未有看到任何将会令到我们有理由改变我们自身战略威慑态势的事情。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第20届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在抗议者挂出了呼吁习近平下台的横幅，目前相关的网上贴文在中国互联网上面被审查人员封杀，在北京可能发生的政治变化以及是对中国公民实行的审查方面，白宫的立场又是怎样呢？
We continue, as we have all around the world, to make clear that we believe,
就好似我哋喺全世界各地所做嘅一样，我哋继续明确咁表示，我哋相信和平抗议嘅基本权利。世界各地嘅人民，唔理佢哋生活喺边一处，唔理佢哋乜嘢嘅政府统治之下，应该系有权利以及系和平抗议，并且系发出佢哋嘅声音，而无需系畏惧遭到报复或者系暴力。记者问，虽然俄罗斯正在系入侵乌克兰，白宫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列为系世界秩序的最大挑战，中国刚刚作出了回应，声称这个是冷战思维，你又点睇？科比表示，他是认为沙利文在这个星期在展述国家安全战略的时候已经是说得是很清楚，这个并非事关是新冷战，甚至不是事关旧冷战， 这个事关确保我们有能力、有资源以及战略，能够在世界各地捍卫我们的利益。最终，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地表示，中国目前是一个主导性的挑战，是一个好像俄罗斯一样要打破国际秩序的国家。但你同俄罗斯唔一样嘅就係佢真係有能力喺今后嘅岁月里面影响呢一种嘅结局。因此我哋必须要全神贯注咁聚焦北京对世界构成嘅挑战，而且正如我哋已经多次咁表示竞争一成嘅挑战，而且正如我哋已经系多次咁表示竞争呢个系一个战略竞争嘅时代，并唔系一定意味住冲突。中期选举将近，喺攻击中期选举嘅问题上面，你在网络空间是看到什么东西？俄罗斯、伊朗、北韩或者是其他任何恶意的行为体。科比回答说，他所能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时间是关注我们的网络基础设施，并且是在审议我们保持网络韧性的能力。我们时刻地为此而努力。我们不会是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去做揣测。我所能够讲的就是这个是一个全政府跨机构的持续展开，亦是反复进行的程序，时刻审议我们的网络防御，以及我们在网络世界的健康，以及生命力。我们时刻加以改进，改进这种能力。显然我们今后一路走入是秋季，都会是这样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咁近日中国官媒连发三篇评论文章，强调坚持动态清零政策嘅必要性，令到放松防疫政策嘅期待咧成为泡影。咁观察人士话，习近平连任第三任违反咗中共家规，佢唔能够放弃清零，认错就会失去佢嘅政治资本，而清零就相当于毛泽东嘅大跃进，会酿成大灾难。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10月12号，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重音的评论员文章，称躺平不可取，躺赢不可能，坚持动态清零才能够最大程度地避免疫情失控造成巨大损失。新华社10月11号发表内容相似的文章，标题是增强定力耐力疫情防控绝不能躺平的文章，指出动态清零是现阶段基于中国当前疫情形势的最佳选择，是综合社会成本最低的抗疫策略。而10月10号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增强对当前疫情防控政策的信息和耐心，被认为是20大后继续清零的第一个信号。文章说，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认真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引导人员有秩序流动，为广大群众度过一个健康平安的国庆假期提供了有力保障。这样再次讲明，我国当前疫情防控政策符合国情、符合科学，是行之有效的。较早时候大众有乐观的期待，以为习近平中共二十大连任，权力稳固之后会逐渐淘汰防疫政策，官媒三年发文令到这种愿望落空。中国国庆十一长假之后，各地疫情升温，中国国家卫健委10月12号通报，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单日新增病例不到2000宗，从全世界角度来看，这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但是中国很多省市就强化封控了。上海第一财经10月12号报道，上海市新增一宗本土新冠确诊病例，一宗无症状感染者，市区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机制立即响应，展开流行病学调查，相关人员排查、采样检测和防控管理。上海官方通知，全市各区每个礼拜至少要展开两次的社区核酸检查。同一日，内蒙古自治区通报呼和浩特单日新增感染28宗，规定不准进不准出。独立时评人鲁兰说，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清零政策实施了成三年了，至今未有清零的希望。鲁兰说，几乎全世界都在恢复正常，但是上海社区还在招聘防疫人员，看来清零还是要持续两年。他说，三年来不断地在清零， 不斷地話呢個係一場非常經濟嘅正確嘅規模浩大嘅一種有效率嘅行為。但係我哋睇到三年嚟每日都喺度繼續清零，而且上海浦东一個社區就已經喺度招聘緊人員，工作時間暫定為2年，睇起嚟仲要深入落去嘅咁樣。財新網報導，上海各區相繼發布公告，向社會公開招聘從事社區防控工作嘅專職人員共940名，其中包括浦东新區招聘575名。英文網站《改變中國》的主編曹雅學指出，要從今年的政治動態中來看習近平的言行，習近平破壞共產黨的家規，連任第三任，他絕對不能夠放寬清零政策，如果認錯就會失去政治的資本。曹雅學說，我們要將他放到今年的政治動態當中去看的，今年的動態就是他要逆共產黨的規則去連任第三任，他從自己的家規來講都是講不過去的，但是他就是霸王硬上弓，這樣不理外界講過有沒有講過，心裡是有抵觸，他自己也都是心虛的，所以他這個政策一定要堅持下去。 CDC 的人一定要講好，他的吹鼓手好就說好，他的政治資本就是在這裡了，他現在去調整，那就意味著認錯，他如果認錯，那問題就來了，這麼大的錯誤，為國家經濟人民生活造成這麼大的損失，你憑什麼還要走去連任第三任呢？觀察人士表示，即使在20大之後，中國亦都不會在短期內改變防疫政策，而是將清零政策當作中國制度優於西方和美國的一種體現來的宣傳。疫情爆發以來，習近平多次在講話中說，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鬥爭取得重大戰略成果，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魯蘭說，當習近平主席指明了方向之後，省部級以下的單位都在馬不停蹄地忙著向習近平主席保持忠誠，他們的行動體現了在層層加碼的清零上面。清零政策為中國經濟帶來了極大的破壞，根據中國大陸企業信息查詢系統天眼查的數據，2020年上半年就有46萬間中國公司倒閉，中國國家統計局今年7月中發表的數據也顯示，2022年第二季的個人生產總值同比僅是增長了只有 0.4%， 為民眾的經濟收入就業造成極大的威脅，引發社會不滿。曹雅學說，清零相當於毛澤東的大躍進，習近平知道錯了，但亦都不能夠改，繼續清零會帶來的大災難。曹雅學說，有時候很有意思的，譬如大躍進的時候大家都覺得是蠢事，一畝地怎能夠打萬斤呢？這樣練的鐵鋼怎得的呢？但是這個皇帝的新衣就是沒有人說，這個事就是發生了，所以我一直在說，清零是習近平相當於毛澤東的大躍進，他從發生的機制以及所帶來的後果，這種尷尬的明明是知道是錯誤的，但是就不能夠改的這種情況，都跟大躍進相似，而且還有一點相似的，我覺得他亦都會帶來不是同樣但是類似的大災難。這種災難或許包括中國和世界的免疫鴻溝，全世界都在恢復正常，包括一度採取零感染政策的香港、台灣、南韓、日本等亞洲國家和地區。10月13日台灣正式解封，旅客入境免隔離。10月11日日本亦都正式解除了實施成兩年多的自由行限制，開放68個國家和地區的短期免簽措施。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問題高級研究員王炎忠近日在美國外交雜誌上發表文章說，中國人可能是對新冠病毒幾乎沒有自然免疫力的獨特人群。要知道疫情後期浪潮對免疫力低弱人口的傷害有多大，可以回顧一下西班牙流感疫情之後奧匈帝國的命運。王炎忠在文章中引用已故政治學家安德魯·史密斯在《傳染病與混亂》一書中的論證，1918年春天 奧匈帝國很大程度上免受西班牙流感的衝擊，但是大流行尾聲的第三波浪潮卻成為了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導致缺乏免疫力的奧匈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失敗並最終崩潰。研究顯示，溫和的奧密克戎感染後症狀輕微，死亡率極低，不過美國首席傳染病專家福奇警告新冠仲係會變異的，有可能出現新的毒株，特別是進入了秋冬季節。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凡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16號上午在北京開幕，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率先代表中共中央委員會發表工作報告，闡述他全新的中國式現代化藍圖。觀察人士說，習近平在對外關係上粗詞略顯溫和地展示出與美國追求平穩關係的企圖，但是他的涉台表述仍然強硬，除了重新說不放棄武統台灣之外，還警告美國不要成為干涉台灣問題的外部勢力。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東在台北的報導。
中共二十大星期六上午舉行開幕儀式，一開幕就由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發表工作報告。雖然媒體記者收到的紙質版二十大報告全文長達72頁，但是習近平刪截了大部分的內容，僅僅是用了1小時45分，即是宣讀完畢，比五年前十九大的時候報告是約短了一半的時間。針對中國內政，習近平列舉出過去10年裏面的3件大事，一是建黨8年，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三是完成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及實現第一個100年奮鬥目標之外，習近平還提出了全新的詞彙中國式現代化。他說，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為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高質量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他還提出兩步走的戰略安排，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2035年到這個世紀終結，將中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他還強調，未來5年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局起步的關鍵時期。至於在對外關係方面，習近平表示，面對國際局勢急劇變化，我們是保持戰略定力，發揚鬥爭精神，在鬥爭當中維護國家尊嚴以及核心利益，牢牢地掌握我國發展和安全主動權。在談到過去的10年的中國外交時，則是重申要實行真正的多邊主義。他說，中共旗幟鮮明反對一切霸權主義，亦是強權政治，毫不動搖地反對任何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凌行徑。香港評論員劉瑞兆分析，習近平有關外交的報告當中，通篇仍然聚焦在中美關係，而且是並未有如外界預期那麼強硬。
他重點還是放在中美關係，总的来讲还是希望跟美国保持稳定的关系。
刘瑞兆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的重点仍然是放在中美关系，总的来讲，习近平仍然是希望跟美国保持稳定的关系，而不是好像个别事情上面的禁空。譬如说谈到台湾的问题，肯定是很坚决，就是重话都是被放出来，但是在总体的中美关系上面都是没有显示出来。刘瑞兆表示，相较于18大或者是19大的前两届，习近平这一届并未有全文照读他的工作报告，但是删减版的文稿在说与不说之间令人留下了想象空间。例如中国今年表现不理想的经济数据，习近平巧妙地避开，只是宣布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 18.5%， 稳居全世界第3位。而在往年，习近平在涉台表述上面
亦都言别称是九二共识以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是今年这样的文字仅仅是建筑于报告的文稿当中，习近平并未有于大会当中亲自宣读或者是讲出口。针对涉台的表述，习近平在口头报告当中时候仍然语气强硬地表示，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我们是坚持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是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的选项。他还表示，这个是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以及他们的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广大的台湾同胞。对此，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五岳直言，习近平口中所谓的外部势力暗指的仍然是美国。
2018年之后开始的美中的大国博弈，让北京认为外部势力已经成为是一个很严重的议题。
张五岳对美国政表示，2018年之后开始的美中的大国博弈，令到北京认为外部势力已经成为了是一个很严重的议题，而且正是因为外部势力和台独，才令到北京不承诺放弃武力使用。这个是代表着中国在加大咁坚定反导，第二个嚟讲嘅话就系加大地系坚定促统。张五岳分析，从十九大到2021年嘅六中全会嘅历史决议文，中共已经将促统提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呢个第二个百年嘅必然目标。尤其习近平于报告当中亦都宣示，两岸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亦都一定能实现。观察人士表示，西读习近平的二十大报告总体而言和他一直以来的政策宣示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未来的五年，他们说台海局势的走向将会取决于美中之间的大国博弈，两岸之间的政治互信以及综合实力对比，北京恐怕是将依其自身的步调持续对台加大施压。习近平在报告当中亦都以相当篇幅展示了中国的军队建设，他除了强调要确保枪杆子是永远听党指挥，加快将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之外，更加指示要研究掌握信息化战争特点的规律，加快无人智能作战发展等新科技的运用。对此，位于台北的中华战略器兵棋研究协会的研究员李华球认为，习近平之所以如此强调军事科技，是汲取俄乌战争的教训。
俄罗斯现在节节败退啊，一个就是科技武器的，第二个就是高精密的侦监系统，谈到军事方面，
李华球表示，俄罗斯现时是节节败退，原因一个就是科技武器，第二个就是高精密的监侦系统。谈到军事方面，其实习近平就是在这强调科技建军更要达到军队现代化。相较于过去的党代表大会报告内容，李华球分析，习近平在星期六的报告当中轻轻地带过前五年的工作，但是对未来十年的变革是讲得清楚而具体，似乎暗示他在未来的五年的二十大期间将会有更伟大的历史任务要执行，值得各界持续观察。而在二十大的开幕式，除了因病因事请假的39人之外，总计是有2340位代表和特邀代表与会。根据央视的转播画面，二十大一开幕的第一个议程是中共领导人的一一进场，但是随即引发外界关注的就是高龄96岁的前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并未有是出席。在所有出席的中共退休领导人当中，高龄105岁的中共元老宋平坐在轮椅出席。宋平曾经在9月中旬传出公开场合当中讲出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必由之路，引发了他和习近平唱反调的联想，因此他的出席是格外受到瞩目。而此外，一头白发的前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被安排坐在习近平的左侧。观察人士说，胡锦涛的神色是比之前公开露面已经明显苍老，他在会议全程当中都没有鼓掌，只有在习近平结束工作报告回座的时候，两人短暂的点头相互致意。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表示，依往例，位于北京的中共退休领导高层多半会出席党代表大会的开幕和闭幕式，缺席的人经常是被解读为是不是身体健康出状况，就是有意直缺席，向陈锋是表达是表态或者是释放信息。虽然外界无从得知 江泽民同朱镕基二人今年缺席的具体原因，但是刘瑞兆认为两人就算透过缺席来表态反对习近平，实际上亦都回天乏力，已经影响不到习近平未来五年所掌握的主政大局。中共二十大星期日开幕之后，下星期一开始，一年六日直到10月22日将会闭门讨论习近平的工作报告、政策规划以及党章的修改案，而最后的一日将会举行象征性的投票，确认二十大的讨论结果以及习近平的第三任期的总书记任期。由于接班人选未定，各界一般都认为习近平应该是可以赢得中共总书记第三任的五年任期，并且进而在明年续任中共国家主席，直到2028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上礼拜公布了外界期待已久的国家安全战略，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将中国视为美国最大战略对手的战略地位。报告整体上延续了政府的一贯对华政策，但同时亦相对于前两版的报告以及其他政府的正式声明。新版战略在部分关键议题上亦不乏新的观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虽然美国近年来一直指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的对手，但是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当中似乎将这个挑战的强化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国际安全与外交副总裁、前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对美国之音说，国家安全战略令人钦佩地承诺避免只是通过战略竞争的棱镜来看世界的诱惑，但是与中国的竞争贯穿了每一个章节。这份长达48页的报告当中，有多达23页当中提到了中国。相比之下，美国的另外一个战略的挑战者北韩只是被是提及两次。在特朗普2017年的报告当中，中国曾经被提及33次。此外，这篇新的报告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当日介绍该新版国家安全战略的时候，都反复提及中国是美国最具后果性的挑战。这个提法在此前的版本当中都不曾是使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今年5月的中国政策演说当中，后果只是被提及一次。他表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和中国都是要与对方打交道之后说，因此这个是我们当今世界上最复杂和最重要的关系之一。而这次报告就在不同的语境当中是两次分别强调说，中国代表了美国最具后果性的地缘的政治挑战，中国成为我们最具后果性的竞争对手和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引述一位中国专家说，相较于拜登政府去年3月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这次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中国的定位更加明确和直接。在美中竞争无可避免地越来越牵扯到美国国内的议题之际，新版报告还首次打破了美国国际国内战略的界限。美国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的高级国际和国防研究员大卫奥克马奈克说，他总体的印象是美国战略基本主题的连续性，但也有一些首次出现的新意，其中包括打破了国内和外交政策之间的界限。他对美国之音说，报告当中一个新的看点之一是政府作出真正努力强调国内问题和战略与另一方面我们的国际地位之间的联系。这份每届政府都会发布的战略报告以相当多的篇幅重点谈到了美国国内的基础建设等问题，其中包括重振关键的新兴技术，这些国内议题亦都往往含有中国问题的背景。报告说，他们深知如果美国要在国外取得成功，他们必须投资于我们的创新和工业实力，并且在国内建立我们的韧性。报告在谈到 5G 建设问题的时候说，现代经济的数字骨干必须是开放的、可信的、可互操作、可靠和安全的。长期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的基本的策略之一是在竞争的同时亦都强调合作，在可能合作和利益一致的领域与北京合作。但是有分析人士说，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似乎压倒性地强调竞争。美国亚洲协会的拉塞尔说，新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与拜登总统在他们任期之初提出的优先事项一致， 国内复兴、加强联盟和民主制度、平衡合作与竞争。但是在他21个月的酝酿期内，这个战略明显发生了转变，压倒性地强调与中国的竞争。美国前空军准将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伯丁说，他没有看到任何话我们将会尝试与中国合作的内容。这份报告在中国作为单独一个章节的段落当中没有出现任何关于合作的语言，但是有关竞争的措辞出现了至少九次。但是在另一方面，报告就提出了合作的障碍，说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面，各国会在利益分歧的领域展开负责任的竞争，在利益趋同的地方合作。但是在实践当中，事情并不是总是这样的。例如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不会支持将不同的问题联系起来为合作设置条件。但是北京一些人就同样明确说，中国理应期待美国在不相关的问题上作出让步，作为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的先决条件。哈德逊研究所的斯伯丁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报告以好好的方式描述了竞争与合作，希望这个意味着我们已经吸取了关于北京真正想要什么的教训。合作是这份最新文件当中最常见的短语之一，但强调的大多数是与盟友的合作。前国防部官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坎西安说，对比去年的指南，新版战略报告的语气是有所不同的。他说，当符合我们国家利益的时候，我们将会在气候变化、全球卫生安全、军备控制、防矿山等问题上与他们合作。这个是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当中所说的。所以是的，他认为与中国合作的语调确实是降低了。另一方面，美国似乎也都是并未关上合作的大门。报告说，美中在气候、工位等领域相互依存，而且中国在全球经济当中扮演着中心角色。美国将负责任地管理竞争，不能够让分歧阻止在需要共同努力的优先事项上向前迈进。这个包括气候问题、流行病威胁、防矿山、打击毒品、全球粮食危机和宏观经济问题。简而言之，美国将尽可能与中国进行建设性的接触。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拉塞尔说，该文件承诺建立最广泛的国家联盟，以增强解决全球挑战的集体能力。但如果没有像中国这样这么强大的国家，就很难兑现这个承诺。曾经出任负责战略事务的美国副助理国防部长兰德公司的奥克马奈克说，报告也试图努力平衡竞争与合作，这一点很清楚。他说，主题是我们处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当中，但是即使在这个当中，我们确实在某些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不过亚洲协会的拉塞尔说，这份报告当中没有说明如何能够与中国展开合作。他说，我们应该相信政府愿意与地缘政治对手合作以应对共同挑战的承诺，但是一个重大的疏漏是从中国等顽固的主要参与者那里获得迫切需要的合作的战略。此外，这份指导政府内政外交的重要文件在强调未来几年美国的目标是竞赢中国和制薄俄罗斯的同时，亦都没有说明如何定义是超越中国。分析人士说，报告当中确实是没有关于与中国竞争的细节，但这个在国家安全报告当中是很普遍，特朗普政府的报告亦都没有任何的细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坎西安说，国家安全战略往往在愿望和目标方面有大量的论述，而在实施上它是着墨很少。拜登政府的这个对国际安全环境，特别是美国面临的威胁作出正式判断的国家安全战略说，未来几年美国面临的压倒性挑战是竞赢中国和制薄俄罗斯。相对于此前的这两个国家的安全的战略版本，新版报告当中第一次将关于中俄的展述是放在前后两个单独的章节当中。这份向国会提交的报告说，俄罗斯和中国构成不同的挑战，说俄罗斯对国际体系构成直接威胁。但是相比之下，报告已比以往更加明确的表述强调，相对一个已经衰落的俄罗斯，更加令美国担心的是中国。中国是唯一一个既具有重塑国际秩序之心，又越来越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之力来到促进这个目标的竞争者。而俄罗斯的战略局限性在他们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之后暴露无遗。这个是美国近来有关俄罗斯地位显著下降是最为明确的表述之一。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何瑞恩说，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对美国安全和繁荣的可以互换的威胁， 但是本年度战略报告就对他们进行了区分。何瑞恩在该学会的网站上的博客的文章当中说，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的看法的变化虽然微妙的转变，但是意义重大。该智库的另外一位专家，欧洲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汉密尔顿，亦都在另外一篇的博客文章当中说，新品报告在谈到中国的挑战和俄罗斯的威胁的时候，已经不是好像以前的战略报告那样将他们混为一谈。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国际安全计划的高级顾问坎西安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目前美国对中俄威胁程度的判断已经发生变化。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俄罗斯一直被认为是最大的威胁，到了特朗普时期，情况发生逆转，成为中国俄罗斯。当时的战略被称为二加三，即是中国和俄罗斯，然后是北韩、伊朗和恐怖主义。目前的策略被称为一加一加三。这位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说，俄罗斯虽然是一个眼前的威胁，但是中国是一个更大的威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认为已经是看到了一些的演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医。美国拜登政府最新推出的北极战略，将安全列为第一优先的支柱，并且提出一系列措施去提高集体威慑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国防能力。有军事专家说，中国政府在国际领域惯常的敌我斗争意识亦同样适用于北极地区，要慎防中国以研究气候变化作为借口展开军事目的的活动，以及将北极作为更加接近美国海岸的后门去获取监视和打击能力等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兆山在华盛顿的报道。
10月7日，拜登政府发布新版北极地区国家战略，包含四大的支柱：安全、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可持续经济发展与国际合作。该战略指出，2013年以来，北极地区面临着日益激烈的战略竞争，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端入侵加剧了这种竞争。美国将通过加强捍卫它在北极利益所需的能力，压制美国本土和盟友面临的威胁，与盟友伙伴协调共同安全措施，减少意外升级的风险等等。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高层官员、兰德公司兼职高级研究员史蒂芬·弗拉纳根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份战略强调北极在很大程度上既是国内议题，亦都是外交政策的问题，既涉及人类安全，亦都涉及到军事的安全。新版北极战略在安全支柱之下提出的，我们将在北极地区行使美国政府的存在，这个是根据保护美国人民和主权领土的需要。其中的主要战略包括，美国将会提高对北极作战环境的了解，包括与加拿大就北美空防司令部现代化进行合作，加强针对北极地区海洋与天空的全面观察、通信、数据分析能力等。此外，美国亦都将会推进在北极的军事存在，包括与盟友和伙伴进行培训、演习和部署，扩大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破冰船队的存在，有针对性的投资和增强安全基础设施。美国还将会与北约和北极盟友协调合作，捍卫北约在该地区的安全利益等等。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政策顾问、克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北极战略中军事安全的重要性高于环境保护，因为美国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和中国的统治模式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挑战。拜登政府设立北极地区的大使和我们过去五六年以来的政策是一贯的，是没有分党派限制的。北冰洋在气候变迁的情况之下有很多战略意义，有很多新的开拓空间，搞军事战略的必须要注意这一点。余茂春说，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10月11日在克德逊研究所的活动上指出，中国和俄罗斯现在都是困兽斗，遭受经济困难和国际孤立， 北極是这两个国家的合作据点之一。北極是另一个我们会发现中俄合作的地带，无论是利用俄罗斯在北極的现有设施来增强中国的训练能力，定是尝试寻找其他地方、手段、方式来从事安全与军事工作。俄罗斯国防部10月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舰艇编队在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完成对太平洋水域的联合巡逻之后，返回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即是海参崴。据俄罗斯官方传媒的报道，这个是中俄联合编队首次抵达白令海，并绕过部分阿留申群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主办有史以来首届的美国太平洋岛国峰会，巩固美国对太平洋地区人民的承诺。太平洋岛国和美国有着悠久的贸易以及外交关系，除了保护该个地区的安全之外，美国还致力于抗击气候变化的危险。在这次的峰会上，拜登总统强调了加强这些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We're seeing the consequences of climate change around the world very vividly, including in the.
拜登总统表示，我们非常生动地看到世界各地气候变化的后果，包括这个时候在美国，而且我们知道你们国家也有深切的感受。不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出，为气候变化做准备是一个复杂的挑战。
Building resilience is about more than.Equipping communities to adapt to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risis, which for many.
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打造韧性唔单止事关向社区提供适应气候危机后果嘅能力，呢个对你哋当中嘅好多人嚟讲系一个生存威胁。佢仲系事关让对社区做好准备，以挺住我哋知道已经造成咗连带效应嘅范围广泛、彼此关联嘅冲击。为此。拜登总统宣布$8.1亿的扩大项目，以改善太平洋岛国民众生活。这些投资包括为气候变化对卫生健康以及粮食安全所造成的冲击做好准备，建立早期预警能力，以预测、防备以及回应气候危险。布林肯国务卿还讨论了加强海洋生计的计划，方式是支持渔业、水产业以及旅游业，这个是韧性蓝色经济项目的一部分。蓝色经济指的是对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民生和就业，同时维护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美国总统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以及英国共同参加首届蓝色太平洋伙伴部长会议，这些国家一起回应了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讨论如何有效率地发展和加强太平洋岛国的政府和经济，并且以符合太平洋岛国论坛的2050年蓝色太平洋大陆战略的方式来进行。美国致力于深化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并且帮助各国做好准备，应对威胁该个地区的气候危险。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